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上一集我们就读到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三节，路德在神的带领下面去找到波亚斯的田，而这一集呢，我们就会在第四节开始看下去。在路德记的二章四节就这样记载，波亚斯正从百利行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波亚斯一来到禾场，就对收割的人说，愿神与你们同在。这个呢，老板在这里讲的说话是几咁美好呢？收割的工人呢就回应，愿神赐福与你。这个呢是工人的回答。这种情况就跟今日劳工领袖和资本家的对话截然不同。我真的很希望呢，有些基督徒，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能够进入不同的阶层里面，这样呢就去改善劳资双方的关系。譬如说呢，老板就说啦，愿神与你们同在。咁而啲工人呢就会回应，愿神赐福于你。喺波亚斯嘅禾场里面呢，展现出系一种呢非常之和谐嘅劳资关系，值得我哋而家嘅人呢去借镜㗎。咁喺路德记嘅二章五节呢就咁记载，波亚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我哋要进入故事最精彩嘅部分啦。呢一位叫做路德嘅外邦女子呢，甘心情愿去接受贫穷啦、排挤啦，佢亦都系守寡，并且呢去到田间里面呢去拾取麦穗。偶然之间佢就嚟到波亚斯呢个百利行嘅黄金单身汉嘅田里面。我諗呢喺百利行里面呢，可能有好多适婚嘅女儿嘅妈妈想尽办法，希望呢安排个女呢可以同波亚斯有见面嘅机会。但是波亚斯对当地的女子呢没什么大的兴趣。这一日他就来到自己的禾场当中，就见到这个摩押的年轻寡妇，他就堕入情网了。原文在波亚斯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他是哪一个家的女仔啊，而是说他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没见过他呢？他对路德呢好像很有好感，很明显呢是一见钟情了。波亚斯对路德一见钟情，他呢爱上了路德。这个是在波亚斯的田里面所发生的罗曼史。跟着在第六节就这样记载了，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这个工头呢就告诉波亚斯听路德的身份，就好像想暗示了，那怎样呢？你应该不想认识他，因为他是刚刚才来的。其实呢，这个工头呢可能带着一些的协议，向波亚斯保证不是他带路德入来的。于是呢他就继续这样解释，在第七节呢就这样说了，他说，请你用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亚斯爱上这个外邦的女子，她的监工呢还未察觉得到，反而呢好像很不好意思这样说，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来到这里求我呢给她呢去拾取麦剩下来的麦穗。其实我没办法拒绝她的，因为呢按照摩西律法规定，她又穷又是外邦人，她应该可以入来呢去拾取麦穗的。其实这个管工呢不需要感到呢不好意思，因为呢波亚斯爱上这个女仔。当然这样亦显明路德流露出来的美德，正好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美丽和好品格的意思。 路德嘅自然同埋迷人呢，喺百利行嘅女士当中呢系揾唔到嘅、哦。嗱，佢已经准备咗作最坏嘅打算啦，冇期待系俾人留意到佢嘅。但系当佢发现自己吸引咗波亚斯呢个男士嘅注意嘅时候呢，佢都感到惊讶、哦。当波亚斯嘅管工嚟话俾佢听有关于路德嘅信息嘅时候呢，佢就转身过嚟同路德讲说话啦。喺第八节呢就咁讲，波亚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侍女们在一处。波亚斯主动邀请路德不要去其他人的田那里去拾麦穗。他这里就说了，我要你在我的田里面去拾取麦穗。跟着他就说了，在第九节这么说，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嗱，呢度有两件事好重要嘅、哦。波亚斯唔单止邀请路德留喺佢嘅田当中，佢仲去咧为佢去作一个保证、哦，咁样去保护佢。佢嘅意思咧就话啦，我已经吩咐咗仆人俾你入到我嘅田间里边，绝对唔会对你造成任何嘅伤害嘅、哦。嗱，喺嗰个年代，路德嘅处境系非常之危险嘅、哦，因为佢系寡妇，又系摩押人、哦。佢可能咧会受到唔同程度嘅侮辱，同时咧佢嘅人身安全咧亦都冇保障噶。咁波亚斯好明白呢一样嘢，于是咧立即咧为佢去作出保证，佢会保护佢。嗱，对于波亚斯咁样高尚同埋慷慨嘅态度，路德又有啲咩反应呢？咁喺第十节咧就咁记载，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当路德决定同拿俄米一起回百利行的时候，已经收到警告，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当他来到波亚斯的田地的时候，发梦都想不到居然有人会留意到他。他就以为其他人会不理他，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不会跟摩押人打交道的，甚至乎摩西的律法也都规定摩押人不可以进入会堂。摩押人有一些不好的记录，才会使到他们住在这个这么卑下的地位当中。但是路德记将种族的范例拆毁了，神去眷顾和怜爱那些背负污名和被惩罚的人。这样也都代表今天的你和我。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就这样记载，基督在我们患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就说了，在世界上面再找不到这样的爱，唯有神是真正关爱世人的、哦。世上找不到任何的爱能够跟神对罪人的爱相比。路德记展示了的就是这一种爱了。因此呢，路德就说了，为什么我会蒙你这么大的恩典的？对于他们说呢，实在太惊讶了。他是一个被排斥的外人，他很天真地问，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打破这个种族的藩篱，他完全都没有想到。其实他的问题很容易回答的、哦。他既是美丽又惹人怜爱，他具备了所有成为人的太太应该有的条件、哦。难怪波亚斯会对他一见倾心啦。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没办法回答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在神的眼中蒙恩呢？神是向我们施恩。有人认为这个正是路德记的主题。路德记向这个妇人展示的恩典所彰显是神的恩典，这个讲法我完全同意，这个恩典实在是奇妙而可畏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问，我们为什么会在你的眼前蒙你的恩典的呢？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找不到答案的、哦。我们既不可爱，在神的眼中又不美丽，又没有吸引力，神喜爱的特质我们全部都没有。我们是罪人，是悖逆神的、哦。但是神仍然爱我们， 这个就是圣经伟大的真理之一啦。他向我们证明他的爱，因为基督在我们仍然是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神向我们的施恩原来没有其他的理由的。在路德记二章十一节就这样记载，波亚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路德和拿俄米回百里行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在路上碰到波亚斯的呢？或者波亚斯正在带领军队在外地打仗呢？因为那个是士师的时代。波亚斯不单止是一个财力雄厚的财主，在律法上面都很有影响力的，还是一个英勇的将士。当时他可能不在城里面，等到他回来之后，听到有一个寡妇跟着拿俄米回来的传言，人对路德的评价非常之好，大家都会这样说，这个外邦女子陪着她的奶奶回到来当中，是真心地对待她的，并没有离弃拿俄米，她亦都不会找其他的男人，她是真是好人来的。波亚斯没有想到会听到各样有关于路德的传言，这些果然是真实的。当他发现路德原来是品貌相传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倾慕路德了。尤其是听到路德所做的牺牲，你看看波亚斯怎样说，在第十二节就这样写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已经是倚靠神了，他能够做一个这么大的决定离开摩押地的原因就在这里了。他说拿俄米的神就是他的神，他已经离弃偶像，转向又真又活的神，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他在以色列那里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波亚斯就说了，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如果波亚斯跟这个应许是有关系的话，就是让路德满满地得到神的赏赐。于是他采取行动，波亚斯既然爱上了路德，他就要将他赎回了。路德就需要一个至亲的救赎。在路德记二章十三节就这样说，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的反应都很有意思，他从来没有指望波亚斯会安慰他，会友善地跟他对话的。你说他和波亚斯身边的侍女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路德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呢波亚斯才会对他倾心的。波亚斯对路德的印象呢非常之好，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咁呢，喺路德记嘅二章十四节就咁记载，到了吃饭的时候，波亚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波亚斯对呢个女仔倾心，好想呢系将佢娶为妻，但是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路德记的二章十五十六节就这样记载，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亚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用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吓他。波亚斯甚至乎告诉工人听，你们要对路德好一点啊，让他呢在禾捆里面呢去拾取麦穗。穷人如果想从禾捆里面呢摘一些好的谷子，所以呢麦田的主人一定呢会让那些拾取麦穗的人呢走在收割工人的后面，他们只可以执是不能够摘的。但是波亚斯就说了，给他到你们收取麦穗的地方去执麦穗。波亚斯是明白律法的，他只是他的工人，如果禾菌跌落地上面就不可以翻转头去执起他。他甚至乎说， 如果你发现路德是跟着你们的话呢，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们呢甚至乎要故意跌低一些禾菌给他在地上执。你们千万不可以掉转头去执回那些禾菌，那些禾菌是属于他的。那在路德记的二章十七节呢继续这样记载，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一依法大麦呢大概是35或者36升到啦。对一个年轻的寡妇来呢，这些是非常之多的收取来的了。咁喺第18、19节呢就咁样记载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亚斯的人那里做工。当路德带着这些丰盛的成果回家的时候，拿俄米就说了，从来都未见过拾取麦穗的人可以执到这么多。你今日去到哪个的田那里啊？有人对你似乎特别体恤。咁于是呢，路德就将成日嘅经过呢话俾拿俄米知道噃。喺嗰个时候呢，路德仲唔知道波亚斯系边一个，但系拿俄米就知啦。咁喺第20节呢就咁记载，拿俄米对姨父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那至近的亲属呢就是说可以代赎的至近亲属，这解这个是律法第二个很奇特的规定。在我们现在的法律典章里面就没有这一条的条文的。不过呢是神眷顾百姓的供应。神对于土地百姓都有律法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摩西的律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路德的确是走入了啱的田地，因为田地的主人是一位至近的亲属。在路德记告诉我们代赎的至近亲属是怎样运作的，那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个代赎的至近亲属的律法。还有以前提过有两个奇特的律法，一个是神要眷顾穷人的，这个同样是这么特别的。神允许他们进入麦田或者是葡萄园，跟在那些收割的工人的后面去执取地上边的麦穗或者是葡萄。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因为跌了下来的是很多的。神给穷人有工作的机会，在眷顾他们的同时呢也都给了他们有尊严。而这个代赎的至近亲属的运作呢就记载了在利未记的第25章。只有在和土地、个人或者是寡妇有关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运用这条条例的。波亚斯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戚。我想呢以利米勒和波亚斯的爸爸呢大概是兄弟啦，所以呢他们应该是表兄弟啊或者是表亲的关系。所以拿俄米就告诉路德听，波亚斯是至近的亲属。原文的赎回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律法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在利未记25章23-24节就这么记载，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神怎样给人将地赎回呢？在利未记25章25节就这么记载，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个呢是有关于土地代赎的至近亲属所应该做的事。那现在我们再看看他怎样运作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神就将应许地赐给他们啦。那这块土地呢就属于他们的啦。但是只是在对神忠心的时候呢，这块土地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如果背弃神，神就将他们赶走。神就说了，这块地是我的，但是我让你们永远这样拥有这块地。神就将这块地呢归给他们的名下，直到今日， 呢块地咧仍然系属于佢哋嘅。神按照支派将佢哋咧分别安放喺迦南地嘅地方当中，各个支派有专属嘅土地。如果你咧攞圣经睇一睇咧，你可能会发觉有张地图，将每一个支派所分配嘅土地咧都列得好清楚啦。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庭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嘅土地，佢哋永远唔可以放弃自己嘅土地噶。嗱，万一佢哋嘅家族没落，或者咧有两三年嘅收成唔好啦，咁当然系会由于佢哋对神嘅唔忠诚，所以咧先至会引致饥荒啦。嗱，喺嗰个时候佢就被逼要放出佢嘅土地咯。如果佢有一位有钱嘅邻居见到咧呢个抵押嘅机会嘅时候咧，最多就可以俾佢抵押50年。到咗禧年嘅时候，所有嘅抵押都要注销噶咯，土地亦都要归回翻原来嘅主人。呢、这个律法咧系要保护土地嘅拥有权，但系喺两个禧年之间，或者咧喺第一个禧年嘅时候，呢、这个人已经迈入咗中年，而到第二个禧年嘅时候，佢已经死咗咧。咁系佢有生之年冇办法赎回自己所抵押嘅产业，佢嘅仔就可以嚟领取咯。但系又比如佢有一个有钱嘅亲戚，好同情佢，想帮助佢，但系又未到禧年，咁样点算呢？呢、这个亲戚咧就可以为佢付上呢个抵押嘅款项，咁然之后咧就将个土地咧物归原主咯。咁样去到禧年嘅时候，无论边个代赎，佢都要补上地上面所有嘅产物。呢、这个咧就系神嘅方法。有咁样嘅一位代赎者咧，系一个好大嘅福气。呢、这个代赎嘅法则唔单止应用喺产业上面，亦都可以应用喺人嘅身上。喺利未记25:47-48咧就咁样记载：，这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嗱，如果一个人遇到咧一啲嘅大灾难，唔单止失去所有嘅产业，又碰着饥荒，屋企又有老有少，咁被逼咧就将自己卖身为奴啦，去维持呢个家庭。咁到咗禧年咧，佢先至可以摆脱奴隶嘅身份。但系如果佢喺禧年卖身，咁就要再等49年咧，先至可以恢复自由噶啦。啊，讲唔定嗰阵时咧，佢已经离开世界啦。但系如果佢有一个富有嘅亲戚，咁带住钱嚟，佢话咧，我唔能够再让我个侄做奴隶啦，愿意为佢付上赎金嘅话咧，呢、这个亲戚就可以将呢个人赎回，恢复佢嘅自由。代赎嘅至近亲属，其实系预表主耶稣基督噶。佢就系我哋嘅代赎嘅至近亲属啦。圣经新约咧用救赎嘅系话付上咗赎价之后，就可以获得完全嘅自由，唔再受罪嘅捆绑啦。嗱，基督受死唔单止系救赎人类，亦都救赎咗整个世界。终有一天呢、这个世界要从败坏嘅捆绑里边得到拯救嘅，到时候神就要赐下新天新地。这个是他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圣经里面唯一有关代赎的至近亲属的例子呢，就是波亚斯啦。他亦都是启示了救赎所彰显的爱。他有资格成为代赎的至近亲属，但是他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至近亲属，他和拿俄米的关系是更加亲的。这个人是有机会可以做代赎的。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路德，但是波亚斯爱路德，差别就在这里。其实神没有义务去救赎我们的，我们都是失丧的罪人，即使他不救我们，他仍然是公义和圣洁的神。但是神爱我们，所以救恩是一个爱的故事，由这个摩押地尼的外邦女子的身上和以色列的波亚斯用最纯朴的语言向我们显明了神对我们爱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先。 咁呢，你继住下一次继续按时间收听，欢迎呢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收听，去听一听呢个爱情故事，同样呢去睇一睇你当中嘅救赎系咩事。好啦，如果呢你对我哋嘅节目所讲嘅内容有咩唔明白，或者想知多啲嘅，又或者喺你生活当中你有一啲嘅难处，想有人呢喺祈祷当中纪念你，又或者呢你好想我哋知道你喺生活当中一啲得胜嘅经验，而且呢我哋可以祈祷去感谢神，又或者呢俾我哋一啲嘅建议去改善我哋呢啲节目嘅话呢，我都好欢迎你写信俾我。你写俾我嘅信呢，你一盏可以喺电台之后所播出嚟嘅地址抄低佢，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或者系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噶。我会尽快回应同埋回复你嘅需要嘅。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